一座梳妆台，一台脚踏式缝纫机，一身碎花洋装，都是他们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我们一起听见他的声音，请你听听由小伟主持的阿嬷爱薇。
全年关怀不打烊，独老幸福一整年、小伟哦，又邀请到了非常熟悉亲切的来宾。不过这个单位呢，每年度造访云林空中来的伙伴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好好的听他们来做个分享。首先邀请到我们财团法人老吾老基金会的社工员玉芳来到空中，欢迎玉芳。
大家好，我是玉芳。
还有我们的社工师，这是社工师唐佑，唐佑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社工师唐佑。
另外是我们居服督导护理专业人员哦，宣宝，宣宝你好。
大家好，我是宣宝。
三位伙伴来到空中呢，一样要带来哦，这拥抱独老，爱不打烊，这是他们一贯的一个 slogan。这 slogan 背后当中呢，也是纵观我们云林县是高龄化的城乡，那当然其中衍生出了就是独居老人等等的议题啦，所以就邀请到三位伙伴来做分享。那首先我先从玉芳来聊聊好了，今年我们一样围绕在这年菜的部分，那先从每一个角色目前呢进到我们老吾老服务所看到的一些面向来聊。玉芳，你觉得说跟这些个案接触让你最有感触的是哪一部分？
在这边服务上的话，其实会接触到蛮多形形色色的长辈，或者是不同样貌的服务对象。那在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其实就是虽然说我们服务的比较多是失能的长辈或者是比较弱势的族群，但是当我们提供他一些真的对他有用的帮助的话，他们是真的都会抱着感谢的心情来回馈给我们这样。
对，那小伟好奇一下哦，想问说三位都是宅地人吗？
对，我是住在斗六。
是，唐佑是斗六人。
我是斗六。
宣宝也是斗六。
对，
玉芳是赤瞳人。
那就都是在地啦。
对，
所以说你们平常对于这些长辈的接触并不陌生，甚至说有些会有距离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因为我本身就我是四代同堂的家庭，所以其实接触长辈应该说每天都在跟阿公阿嬷做互动，所以
都说台语就练凳
了。台语要算练凳啦、但是有淡薄超龄呆。
会吗？其实现在听还好啊。
现在听可能还好，但有一些可能比较专业，
阿公阿嬷会纠正我们。
哦，对对对对对，
你还讲不对啦。那我们的宣宝呢？
也是，因为我老家其实是在东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都是在讲台语。
哦、是，
其实跟在地的长辈其实不太会有一些语言上的隔阂，
是，
甚至其实生活习性其实都是相同的，不太像说如果北部人来南部工作，可能跟南部的长辈可能会比较难互动，这样
就比较理性吧。我们中南部比较有人情味的，
对，这样大多都会这样认。
对啊，
也确实我们会比较好跟他们来的互动跟联络，这样
就随便一句话打个哈拉就可以开始聊了。
对对对，
是。那我很好奇说三位这么年轻怎么会踏入这个职场工作，这样的一个社工背景啊，听到很多甘苦谈包括你们的学长姐啊等等这些。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原本就是读护理相关，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只是差别就是在从医院还是在安养院，最后跳出来做长照的居家类型，
是，
对，所以其实就觉得差不多的，那辛苦的话，其实我觉得跟
医院比较超，
对，已经算是缓和很多了，
是，因为医院也是24小时嘛，只是说轮三班制这样子轮，
对对对，
是，那你会觉得说踏出来到长照领域之后反而比较得心应手？
嗯，会觉得更比较得心应手，是因为我们的所学跟经就是学经历的背景会可以在现在现职的工作里面可以融会贯通，
嗯，
然后可以给一些长辈，因为乡下的长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一些服药的遵从性啊，或者是就医的观念，
对，
那我的所学所长刚好可以帮助他们说，跟他们用比较人性化或是比较白话文的方式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吃药，怎么服用药物，
是会不会要压着他们吃啊？
是不会，不会。像我有几个个案的话，我就是如果定期去家访，我会去看他的长期用药剩余量，
慢性病呢、啊？
对，剩余量正不正确？有时候你去，你就看到，哎呀，怎么心脏病的药，还那么多、
嗯，
然后反而是止痛的药少很多。啊，他就说，
啊，
觉得心脏没有不舒服就不吃啊。
对对对、
啊，腰很酸啊，膝盖会痛啊，所以我就止痛药多吃几颗。
你就直接可以纠正他吧，
对，就可以给他一些正确的服药遵从性，但当然还是需要，因为我的所学所长跟社工比较不一样的，他们会知道的是更多的社会福利的连结，或是在个案可能比较、哦、可能他是低收或中低收，或者是有身障啊，或是家庭照顾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的时候，就
管道上
其他的同仁他们去做介入、嗯，然后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在公司里面其实会大家的专业连结是蛮好的。
嗯，其实各有各负责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唐佑呢？
说当初为什么会投入社工这个领域吗？
啊啊、
嗯，其实我的经历比较特殊，我算误打误撞，就是
填错志愿。
嗯，刚好志愿就上了这个社工系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带给我蛮多成长，因为其实在我一开始我是不了解社工这个领域的，
嗯，
对。那等到就是就学完毕业，然后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社会有很多一些角落是需要被大家给看见的，
是是，
对对对。
其实就这个部分来看，我觉得年轻人当然大多数我觉得都会先朝可能待遇啊薪资等等先去做考量，毕竟要先喂饱自己嘛，然后再做未来出路的规划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从事长照这个领域要很有耐心，要很有爱心，那要懂得包容，而且我觉得 EQ 要很够啊，续航力嘛，因为毕竟这个工作不是外界看的说就单纯服务长辈，其实碰到一些比较紧急的问题，当下只有你跟长辈在现场，要怎么处理？那预防怎么看？
我们的工作的话，其实真的会像德伟这边说到，会碰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所以就是蛮考验每个人的一些工作经历，或者是说你的临机反应这样，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那个工作团队蛮重要，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赶快找伙伴，这样们一起就是跟他求救，就是请他支援这样。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困难访视的个案呢、啊，我们就是会就是两两一组一起去共访的话，这样就是也是增加我们在工作上的安全性，也增加我们的信心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工作团队作为后盾是蛮重要的。
是，我觉得当然了，大家就是要互相啊，不然说工作的分量上如何去分摊？那当然说以可能女孩子就是安全性的考量要首要。那男生的话，可能我们体力活啦，对服务长辈要抱上抱下，在尊重彼此的一个状态下去服务他，那其实也是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困扰发生。那尤其回过头来聊哦，包括这一次服务这些独居老人，独居老人其实在问题上有些是新房没办法打开，那看到说可能一些社工单位来啦，他们会先入为主的就是说他要干嘛，那我们说明来意之后自然可以缓解他许多。你们怎么看说跟这些独居老人互动，甚至进一步到所谓今年关怀不打烊的一个内容上？
针对独居老人吗？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蛮清楚现在诈骗
讲什么都有分工好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哦，直接 Q 这样。
对对对
，OK，
就是
你来，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其实蛮猖獗的，任何 一个事情，不是现在不是只有电话会有诈骗的问题，任何一个管道都有诈骗的可能性，所以这在我们在关系建立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的难度。
嗯，
对，我们必须得要很明确的说出我们的来意，甚至我们必须得要人到，然后给他们看过，他们可能才会对我们降低一些可能警备
戒心。
对对对，
是，
对，所以后同样的，他们对我们外部资源相对会比较有戒心，那我们在服务进场这块的话也会比较有一定的难度。对，那这次的送年菜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在做联系的时候，这边也都会除了发挥我们的爱心之外，我们也都会很仔细的跟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以及我们的用意是什么。对，
这个案也会有重复吗？还是说因为毕竟有些会凋零嘛，那新的个案产生等等，这些
都会有重复的，但也同时之间也会新增其他的案源进来，这样子就是看实际的情形。
目前都以哪几个地区为主？
我们的服务区域主要以斗六、刺头、宁内还有西螺、二轮、轮背这几个区域是我们主要从事长照服务的那个服务地区，这样
是。那包括年菜的送的范围是吗？
对，我们年菜就会以我们有服务的对象为主来做赠送，这样，所以会以我们的服务对象这边来做个案的筛选，这样。
是，那目前大家的一个接受度上如何？
因为一直都是我们平常就有在服务的个案，所以当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针对他有向他提报这一个资源的话，其实长辈他们的接受度是蛮高的，而且也蛮开心的。因为像刚刚说到主要的对象是赠送给独居长辈或者是说弱势的那个家庭，这样。对，那独居长辈的话，其实他们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对，所以我们都有跟他说明我们在那天会就是现煮的年菜赠送给他，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会
你们还要煮哦？
对，我们是当天小年夜现煮年菜，然后会邀集志工一起来现煮，然后并且出车就送到个案家里去，这样。对对，是热腾腾的年菜。对，就是会连接志工一起过去，然后也会赠送给他们200元的那个祝福小红包，还有热腾腾的年菜。那大家跟志工还有长辈一起，然后就像个就是围炉的感觉这样。对，让长辈就是重新感受到那个过年的氛围，这样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是独居
的
长辈，这样。
是，因为我很好奇说，像毕竟人力有限，那你们不就吃很多通啊？如果每一位长辈都要去陪他们，稍微
我们赠送过去，我们其实主要会分几个环节，刚刚提到的以外，我们还会有在事前也会找一些书法家帮我们写春联，所以我们跟志工会同志工一起过去送年菜的时候，会帮他们贴春联。
嗯，
然后我们是没有留下来吃啦。
啊，是是是，
我们就是送了年菜给他们，然后帮他们贴了春联，然后拍个照，然后赠送一下小红包，我们就要离开了，因为我们还要再去赶通，就是
对不同的个案要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没有跟他们吃到。
对，所以我们主要是在当天早上现煮，然后尽量在中午前就送达到各个长辈家，让他可以中午就开始享有今年丰盛的年菜，这样。对，
是。那菜单的设计上呢，如果长辈的一些健康饮食的均衡，也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我们主要是设计是有五菜一汤一饭这样。对，那菜的设计上的话，当然会以比较软质的部分让长辈比较好入口，因为长辈通常年纪比较大的，那牙口也比较不好，所以我们的设计上会做软质的食材会比较多。
嗯哼哼，
对，当然还是会尽量跟年节有相关联，所以我们也是会有鱼的部分，鱼肉，然后或者是说香菇鸡汤，那或者是说常年菜，或者是一些白菜卤西卤肉，这些就是当然希望跟年节有相关的一些福气的名称，让长辈听了也开心这样。
是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久久吃到这些丰盛的菜肴，主要口味是其次啊，是那个感觉跟氛围，尤其又是晚辈送来，他们一定很窝心啊。
对，没错，就是所以有些长辈去，我们当我们过去的时候，甚至我们也是找志工一起。那志工的话，年龄有大也有小，甚至我们也有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当赠送年菜的志工。所以这些独居长辈看到年纪小的小朋友，然后也带着年菜，然后红包袋来一起看他们，他们都把这些小朋友的志工当成自己的孙子一样，跟他寒暄几句这样。
是是是。那在这个具体的时间规划上已经出来了。
对，没错，我们是在2015年2月13号小年夜那天会就是开始献祖我们的年菜，然后并且赠送。那我们在前面一系列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筹备，包括募款啊，或者是募集一些物资等等的，希望都可以在明年的小年夜把大家的温暖跟祝福送给这些长辈。
是，目前募款的进度如何？
正开始，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是一起做爱心。
有意愿如何找到你们？
我们在我们老吾老的官网上面都有那个捐赠的连结，跟管道，有蛮多元的管道。对，或者是说，如果捐款比较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我们也有在做物资的募集，这样也都有陈列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也希望各位民众，就是有爱心的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加入助老的行列。
对，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宣宝、唐佑跟玉芳哦，都来自赤桐西螺的服务地区。那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个别讲到如何来联系上你们。尤其阿公阿嬷不会看，可能不会用手机啊，他们打电话最直接。那电话号码可以跟空中的大家做个分享。
赤桐这边的服务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84-5220来找到我们。
是584-5220。
对，就可以。如果有物资要捐赠，或者是要做小额捐款，
对，
非常欢迎。
是，
甚至在这边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邀请一下，来担任我们2月13号的志工。活动时间大概会是在9点到下午1点就结束了，
是，四个小时的时间。
对，我们召集的志工会有可以出车的，分为驾驶的志工，因为要开车载着年菜过去。那也可以是简单的，就想说我只是想参与这个活动，但我可能没有驾照，也不方便开车，那也可以单纯来做年菜的志工。
是，
分别我们会要。需要到10到20位的志工，只要大家
10到20位，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联系。
是，这是赤桐的部分。
赤桐，
那西螺。
那我们西螺的联络方式的话，电话是587-6662。那我们的办公室地址也蛮好找的，就在西螺镇公所的对面，所以我们在跟长辈介绍的话，算是一个蛮明确的地标，这样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据点在哪边。这样
是，我就是说，其实从赤桐西螺出发是个延伸，尤其我们云东这一带靠山线嘛，那包括邻近的像林内啦，那甚至到斗六、古坑、大陂，海线的部分也会有触及吗？
我们单位就目前就没有服务到海线那边去，这样
是是
的，主要以山区这边为主。
哦，那等于是说老吾老在云林的这个主要范围是在山线的区块。
对，没错，但我们就是也是要看主管有没有要再慢慢部件，这样就是目前主要以山区这边为主，这样
是。我觉得说，因为其实包括海线的独居老人也蛮多的，对，所以当然是上级的评估也是一个层面了，对，不然我们云林县高龄化
也是直逼嘉义县。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是个考虑。不过我觉得说起码先从这个活动近几年嘛来推的话，希望大家比较有感。当然我预防有讲到从脸书社群嘛，
对，
财团法人老吾老基金会，
对
对的粉专也可以搜寻到你们。
对，没错。
是，那在年菜的这一部分的话，是不是还有哪些需要做个补充？刚刚已经有聊到了菜色啦，那甚至是活动上我们需要邀集志工伙伴一起来加入。对，刚刚说10到20位，志工，
对，
那这样够吗？
其实算蛮够的，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专业
工作人员
也都会一同参与，所以当天参与的人数，以我们以往 几年半的次数，
嗯，
工作能力大概加上志工都大概会落在40到50位的人力不等。
哦，
那一台车如果我们一台车分配个4个人力在里面的话，大概会同时出动的7到10台车。
是。所以其实还很 OK，
对，都是蛮 OK 的。
那还是需要大家的募款，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
对
对，那小额捐款的话，当然说在这个能力范围下，可以再次做个呼吁，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有多余的这个金钱上的能力呢做个奉献，尤其这些钱都实际就是付到付出到这些独居老人，甚至是亲寒家庭的个案身上。
对，没错。就是希望大家跟德伟讲的一样，我们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一起来就是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跟长辈这样。那志工的募集就是也如同刚刚所说，就是大概需要10到20位，当然就是志工来的话我们当然也很欢迎，所以就是 即便是超过这个数量的志工的话，我们也是很欢迎，因为我们一整年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活动都是办理给这些长辈或是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其实一整年的时段都持续都有在召集志工的。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只要有时间上允许的话，也想要出一份力的话，都欢迎来找我们报名这样。
是，我觉得哄嗓到这个阶段是差不多。其实在今天专访的节目最后呢，小伟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其实年轻世代要加入这个行业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可以在服务个案的当下是打动到你们的一个故事分享，这算是题外话。对，因为其实有些长辈服务久了至多少都有感情嘛。对啊，
我觉得在我们助老的这条路上，其实因为我是做家庭照顾者的社工，那其实在每个家庭各有各不同层面遇到的一些困难，那获得有一个方式，我觉得会让我们社工蛮窝心的，就是看到这个家庭在你服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改变，慢慢的变好。我觉得那个是会让人有一个充满力量的感觉。
是，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比较窝心的部分，
感到欣慰的。对啊，其实就是要帮助这个家庭从清寒甚至慢慢走向，不一定说能到小康，起码他的环境获得改善。是，那我们的宣宝。
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一句很诚恳的谢谢。你吸到人的口中有说感谢热烂
啊，这最直接的
了。其实就像短短的一句话，就会让我觉得说我能
有动力，
一点点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一点点的，
是是，
对，就会是一直持续在这一条路上努力迈进。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护理这一条路啊？
当初会选择护理，其实有一点妙，它是朋友的部分是误打误撞，其实算是不知道要也不知道要读什么，因为我是读五专
哦，
我的年代那时候是还是机车，然后是读五专的。对，然后不知道要读什么，那家人就觉得说啊，读这个东西至少图一口饭。
是啊，是啊，是啊，
也有专业的一个能力在身上。
对
对，
你是读哪一所？
我五专是读崇仁。
哦，崇仁医护在那个大理那边。
对对对 对
然后是黄校长。
二技去嘉，也是在嘉义，就在嘉义埔子的长庚科大。
哦，是。
对对对，
也后来就进到医院去做实习啊。
对，就实习工作，然后在。转出来做长照这样子，
医院真的比较吵哈。
对
啊，因为尤其面对那都是重大病人的一个状况了。是，那长辈服务长辈的这些个案里面，会不会觉得说跟原本的这个护理背景有出入，或者是说跟想象不太一样？
其实原本都会觉得说严重的才会在医院，那既然会是在社区的个案，就可能就只是一些慢性病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这样子的问题而已。但是实际上从医院端走出到社区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有更多的是没办法就医，
是
他连就医的能力都有问题了，或许家里没有人可以载他去，
对，
或许是没有钱可以付医药费，所以他干脆不要去，
是就真的是等死啊，
就是摆着。甚至也有遇过那种 去的时候帮他就是跟服务员跟他翻身的时候才知道他背后有一个伤口，因为他独居的长辈没有人帮他弄，
对，
然后那个伤口就是所谓的牙床，那可能已经
会溃烂，
对，已经都有味道，甚至是有那个
感染的风险啊，这时候就发挥你的专业了。
对，这时候就服务就不是重点，能不能继续服务不是重点， 是先把他往医院送出去。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社工的伙伴来跟我们连接一下，说他们会有哪一些社福资源，或者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帮我们媒合到一些像富康巴士可以到送他去医院的。
是。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们云林县其实做得不错，富康巴士啊，还有班次之间让长辈去，不一定要等到那一班回来，其实坐别班也可以回来这样子。
对，时间其实都蛮弹性的。
那玉芳呢，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
哦，提到如果说感到感动的话，我觉得是我如果去，我也是服务家庭照顾者的社工，那我们去到家庭里面去的时候，就是会有跟你真的建立关系很好的阿嬷，嘿，对，他就是看到我，他会很高兴的握着我说啊，你过来啊，对啊，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把你当成家人一样的感觉，对，他是很信任你，对，所以我们的关系建立的是正向，而且是良好的，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在这一部分的话，你会得到他所正向的回馈，也是让自己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非常感谢三位哦，其实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阿公阿嬷，甚至是年轻世代的好朋友们，看到三位年轻人愿意这样子走出来服务社会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贵是值得大家所学习，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是奉献自己的能力。好，那今天的专访我们进行到这边，我们全年关怀不打烊，独老幸福一整年，下回我们空中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夕阳下。